弟兄姊妹，早晨，主内平安。我们呢在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我们看到呢去描述到、作者约翰见到异象，是天上边敬拜的异象。上个星期梁佩生传道以唯独配受敬拜作为题目来宣讲了第四章的信息。今天呢我就以配受颂赞的羔羊作为题目去宣讲第五章的信息。第五章可以讲话是第四章的延续和扩充。第四章的重点是颂赞创造的神，而第五章的重点是歌颂羔羊，我们救赎的主。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描述约翰所见到的景象，不如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启示录第五章一到第四节，请。我看见坐宝座的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经文里面所讲的右手是代表了尊贵，代表了权柄和能力。书卷究竟书卷是讲什么呢？圣经学者都形容书卷是指旧约的圣经，亦都可能是指神的计划。里外都写着字，意思是篇幅很长，一张纸一面写不完，就好像底面都要写满了，是表示那个内容的详尽需要用两面才写得完，完全来表达。这个书卷的内容是神为这个世界所定下的永恒的计划，是代表了人类历史的终局，也都包括了是审判和救赎。而这个书卷很特别，这个书卷是用七印来去封严的。封严的意思就是封住了、可能大家都接触过、处理过或者见过或者打开过，就有时有些信很重要的信是怎样，或者文件是拿个那些叫什么印是吧、拿一立印用了一立印抌个印封住了的。哇，稍微有一点松了，我们觉得是不是有被人看过呢？那个意思是为什么有七印呢？原来当时罗马的传统就是要有七个见证人，所以一封对于很重视内容、很紧要的一些内容的一些信函，都用七个印来去封住了它。七同时间也都表示什么呢？在圣经里面七也都表示是神完全的奥秘和旨意。文件加上了印，表示不是任何一个人都看到的，是吗？是要亲手拎去的，是不是个个都打得开，是要特定某一个人才看到，因为那个内容呢是给一些特定的读者来看的。于是有天使就大声地问，有谁配？配的意思就是哪个有资格、哪个有能力、哪个有这样的资格来打开这个书卷？但是答案就是没有，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打开这个书卷。约翰当他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发觉原来在宇宙里面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打开你去看看这个书卷的内容是怎样，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将神的永恒的旨意来去启示出来，没有人能够打开这个书卷等人明白上帝对末世的计划是怎样。约翰看见眼前这个景象，而当时他所经历的就是很凶险的时代，世代的黑暗，充满着逼迫的一个年代，人生活在一个黑暗和无助无望的当中。他多希望看到神的心意是怎样，但是竟然没有人能够打开这个书卷，他感到束手无策，他心急如焚，于是他大哭起来，他喊啊，他大喊起上来。弟兄姊妹， 今日我哋系咪会都好似约翰咁样心急如焚，好想喊，或者喺心里面嗰种啊郁结啦，好似好想大嗌出嚟咧？系因为我哋都好似冇办法去 check 透上帝喺依一个时代嘅计划同埋心意系点样？系咪啊？我哋所今日所经历嘅，我哋好想知道，但系唔知道嗰种嘅郁结喺心里面嗰种谷住谷到爆啦，系几想大嗌出嚟啊？究竟疫情几时完结啊？第五波完咗，翻得嚟几时又唔翻得嚟啊？几时系第六波、第七、第八波啊？冇人知道啊！冇人知道呢个疫情几时完啊？打咗第三针，我谂好多人都打咗啦，仲会有第四针、第五针、第六针啊？究竟呢啲针打咗之后，对我哋身体有咩影响啊？究竟点解我哋会落喺一个咁样嘅年代里边啊？上帝嘅心意系点样啊？我哋几想去旅游，系咪啊？琴日咧，啱同一个同工食晏昼嗰时，佢话啊，佢嘅外父外母啊，好中意去旅行啊。特别我相信咧，在座好多弟兄姊妹咧，退休之前已经谂定几时去旅游，点知一退休就封关啦。哇，几沮丧啊！几时可以开翻关，我哋可以去旅行啊？唔知道，冇人有答案。香港未来的情况会是怎样？我不知道你身边多不多人移民，我总是每个星期都听到有人移民的消息。我甚至试过在手机 WhatsApp 或者 Facebook 会见到一些很神秘的相，那张相只是登着前往希斯路，那你明白是什么？我有一晚十一点钟到可能起机之前，收到一个识了很多年 的朋友拜拜我走了。你听到这些消息，你看到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的离开，我相信我们都不会没有想过究竟我会不会是离开，你都不会不想过去计算一下究竟自己是不是都可以是可以走啊，定话唔走啊，定话留低啊？留低同埋走都系一个好大嘅决定。但系点解偏偏就喺我哋生命呢个时候，原本我哋好安稳里边，点解我哋要作出一个咁大嘅决定啊？究竟神嘅心意喺我哋生命里边系点样啊？我几想知道啊！心里边嗰份郁结就大哭起嚟，大嗌出嚟。教会未来会系点样啊？信仰的自由和空间究竟还有多少？弟兄姊妹，可能我们更加需要去问的就是，我们是否已经有足够的预备去面对前面可能将会的改变呢？为什么偏偏在生命来到这个时间，我的信仰就要接受一些这样的挑战呢？我们明不明白上帝的心意？最近俄乌战争未完结，好像呢都不知道几时完，没人会知道几时完。那头说和谈，跟着又 再打过。我们看到的就是战争所带来那种的残酷，人命那种的脆弱。有不同的分析，不同的讲论，就说这个不单止是隐藏着表面那份的真是大炮那些的飞机大炮那些战争，更是隐藏着是经济战、科技战，更有人说这个是一个粮食的战争，也都扬言饥荒的开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就好像昔日约翰所看到的，没人知道前路是怎样，没人知道上帝的心意是怎样，既想打开那个书卷，但是束手无策，都不知道怎样去做，因为都不知道谁去知道可以说出来。好想喊，这个不是昔日约翰所看到的，这个同样是我们今天那种的呼声。接着经文就描述，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当约翰仍然在心急如焚的时候，当他仍然 喊的声音都未停止，眼泪都未干的时候，就有长老告诉他，不用喊，不用喊。这个不用喊不是一个自我的安慰，这个不用喊不是说你暂时逃避，不用面对这些困难，或者很冷漠地去面对前面的困难，视而不见。这个不用喊是因为有人能够有资格打开这个书卷，有人能够将上帝的心意向世人来到去展示出来。究竟这个是谁呢？经文对他有三个的形容，他说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意思是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看回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九节，雅各临终的时候去祝福他十二个仔，其中对第四个仔称他为犹大，为狮子，犹大是个小狮子。于是自此之后，犹大支派里面的狮子的意思就成为尼赛亚的称号。所以犹大支派的狮子就是尼赛亚，狮子是代表勇猛的象征，表示这位的尼赛亚是能够在绝望和受压者那里带给他们盼望。另外一个描述就是他是大卫的根，大卫的根我们可以翻查回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十节，犹太人都会明白尼赛亚是必须从大卫的父亲耶西的屋企出来，所以大卫的根就是讲紧是那位尼赛亚，是从耶西之条所出来的尼赛亚。跟住去形容他已经得胜了。这段经文继续下去去形容，他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幔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好清楚看到原来是谁，是谁坐在宝座，是谁站在宝座旁边，是已经得胜的羔羊，因为他战胜了死亡。留心站立的重要性，如果那只羊已经杀被杀是怎样瘫了在这里，是吗？但他仍然站立，屹立不倒，表示他已经是胜过战胜了死亡，所以他能够站在宝座旁边。他就是那位世人期待住的尼赛亚。原来基督的被害、死亡和复活清楚宣告了神的凯旋，成就了神对整个造物世界的救赎和更新。有人这样去形容，他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时候，圣诞节只不过是 去纪念一个出名的人的出生，受苦节只是去纪念一个一个殉道者的死亡。但是当复活的时候，整个的故事就有一个全新的意义，就好像那些侦探片不到最后不知道哪一个 是凶手的，是不是啊？原来是他啊！原来当耶稣基督从空坟墓里面来到去复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得到整个的意义不同了。那个的圣诞节不再是去纪念一个出名的人那么简单，而是纪念一个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到世界。受苦节不再是一个为道殉道的人去纪念他，而是那一位为我们来到钉身十字架流出宝血成就救恩的耶稣基督。所以复活的羔羊，他是有资格开启这个的书卷，应该这么讲，因为他打开个书卷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他赋予世界一个全新的意义。你明白吗？不再是旧约了，是新约了。去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更加明白上帝那个救赎的计划是怎样了。所以当他能够打开，唯有他能够有资格打开的时候，我们就完全明白上帝救赎的计划了。用狮子和羔羊来去形容耶稣基督， 两个好好对比下，好 contrasting 嘅，一个哇好劲嘅狮子系咪？纯如羔羊。其实是两个相反的形象，但是亦都正正代表了神的能力所带来那种的逆转和那种的更新。狮子强而有力，但是他是牺牲的羔羊，同时间羔羊虽然是纯如羔羊，但是他却是满有能力的救赎的狮子，因为他是我们得胜的救赎主。这位救赎主，这位羔羊，不单止得胜，并且有七角、七眼、七灵。七角和七眼，角是代表了能力，也是代表了王权和尊贵的象征。我们看回《申命记》第33章17节，就有这样去形容了。七也是代表了是完全。七角意思就是一个全然掌权、全然满有能力的意思。七眼，眼是我来点啊？我来睇嘅。而你所知最多眼嘅系咩人啊？二郎神好似有三只眼嘅，系咪？以我哋所知，顶多都系三只眼。佢有七只眼啊！七只眼除咗代表咗个完美完全之外，更代表咗佢系全知嘅。佢眼目察看全地，佢全然睇到晒每一样嘢，佢监察每一样嘅事情。更有七灵去随伴住佢，充满住佢，差派佢去到世界上面作各样救赎嘅工作。弟兄姊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嚟到世界上面，佢首先被魔鬼试探，但系佢系战胜魔鬼嘅试探，所以佢完全明白今日我哋所面对各样嘅诱惑、各样嘅试探。他生在平凡的木匠家，经历了人世间种种的痛苦忧患，所以他今天同样明白我们今天面对那种的郁结，那种的痛苦。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身体受害，被人出卖，被人公开来去羞辱，经历身心灵最大的痛苦和创伤，所以他全然明白今天我们所经历那种的痛楚，病患所带来的痛苦。但是更重要的，更重要的，他的眼目、他的能力和他的灵去察看全地。所以我们要相信，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这位得胜的羔羊，他不单止是得胜站在宝座旁边这个羔羊，他更是完全明白我们内心所经历众多痛苦喜乐。我们亲爱的救主，弟兄姊妹，亦都是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打开众圣徒、众教会和你这个生命的书卷。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生命的书卷，写满了你在生命里面各样的事情，但是唯有你，唯有你是最清楚的书卷，因为书卷里面写着很多很隐藏、很多的秘密，是唯有你自己最知道。这个书卷可能是充满着很多的喜乐、很多美好的回忆、很多美好的憧憬和盼望，但是这个书卷也可能是充满着很多的痛苦的回忆、很多的伤痕、很多对前路的忧虑、对前路模糊不清、不知所措。但是当我们来到站在宝座前的羔羊的时候，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他为我们展开这个书卷，他读到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个细节，他全然知道，他全然明白。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让他打开我们的心灵，让他来亲自展开我们的书卷，让他来带领着我们前行的道路，让耶稣基督亲自向我们显明神在我们生命的计划是怎样。羔羊的出现立时引起所有人的俯伏敬拜。我们一起读 第八节，
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我在互联网找到这张相，我觉得都几能够去表达，虽然不太清楚，哇，但是那种的光辉，二十四长老、四活物全然的俯伏来敬拜。经文里面拿了这个意思，如果我们看回原本的文字，是一个动词，但是一个完成式的动词，表示已经拿住了，稳扎在手里面，紧握住在手里面。意思是耶稣基督掌管住人类的历史，一切的终极的答案在他手里面，是有他，是只有他有权柄来执行审判和救赎，不是地上面任何的权柄，是唯有耶稣基督有这样的权柄，有这样的能力。俯伏在羔羊面前，这个下拜俯伏是表示全然五体投地那种的信服，不单止只得四活物和二十四长老。上个星期梁佩生传道都可以解释过，二十四长老就是表示呢十二的支派，旧约和新约的十二使徒，意思就是怎样包晒了新旧约了，全然的代表，代表着新旧约。不单止只是这样，更加是有众圣徒一起来去参与去崇拜，用乐器来奏出赞美的诗歌，用声音来到 去唱出赞颂的歌，盛满了香的金炉代表了众圣徒不单止有歌声，并且有祈祷的声音，一起在上帝面前来俯伏去祈祷去赞美。启示录第五章第九到十三节这段的经文隐藏着三首的颂歌，这三首的赞美的诗歌都是以救赎为主题的，首两首是歌颂羔羊，最后一首是赞美坐宝座的全能者和羔羊。我们看看第一首，不如我们一起读启示录第五章九到第十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里特别我红色的部分是讲第一个颂歌所强调的是基督的工作，是为各族、各方、各民、各国，是为整个的世界带来救赎，是没有分种族的，是没有分文化背景的。基督的救赎是要使蒙救的人成为他的国民，但看清楚，很重要的不单止只是做了国民，是需要他们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误会了，以为我们信了主、叫了字、受了浸、加入了教会，那我们就拿了一个入场券，等着来到去天堂，第日找、有入场券了嘛，是不是、已经 reserve 了那个位了嘛、没问题了。于是乎我们翘埋手，我们的生活好像未信之前一样。但是你看这些经文很清楚，让各族、各方、各民、各国来到是作什么？作祭司。好有意思啊！喺度，祭司嘅意思系有一个圣洁嘅生活啊！祭司好有意思啊！系唔系我哋就咁坐喺度翘埋手等住咧？第日上天堂可能上唔到啊！我话俾你听，因为我哋仍然有一条成圣嘅路，系一生嚟到去追求嘅，所以我哋必须要作祭司，去努力咧嚟到去服侍。我哋必须咧，好似祭司咁有一个敬虔圣洁嘅生命。第一首的赞歌是来自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读一下。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
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第二首的颂歌强调的是千千万万，千千万即是几多啊？一千万啊，二千万，系意思系数都数唔到咁多啊，好多啊，难以计算嘅人啊！赞美嘅内容系点啊？系赞美佢嘅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呢度咧，我哋称佢为一个七重嘅赞美，又系七啦，系咪啊？表示嗰种完美，亦都表示咧，上帝。他是有权柄的，他是丰富的主，他是满有智慧有能力的，他亦都是尊贵荣耀的主，并且他是配受一切颂赞的主。是对上帝那种本性的描述和对他那份的赞美。第三首的颂歌来自第十三节，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这段经文所强调的是天上、地下、地底下、沧海里面，不单止天上面，地下面所有的都来到去朝见，整个宇宙是没有分阶级、没有分性别，都来到宝座前献上这个赞美。德国作曲家韩德尔他所谱写的一首乐曲很多人都认识，就是他的尼赛亚神曲。有谁听过？举手看看。啊，都很多人听过。有谁唱过？都很多人唱过。是啊，特别是在整套的神曲这个合唱的作品里面，最多人懂的就是这个 Hallelujah Chorus， 是不是？好几年前，我想大约七年前，我们每一年圣诞节联合诗班就会唱 Hallelujah Chorus， 大家都会一起加入，一唱的时候就要怎样，就要起身起身去唱的。而在这个神曲五十三个乐章的神曲里面，最后两个乐章，尾二个乐章就是荣耀归羔羊 Worthy is the Lamb， 就是的内容的歌词是来自启示录第五章十二到十四节以前的经文。最后就是有一个乐曲乐章，就是阿门，一个很长的阿门，连绵不绝的阿门，去将整个的乐曲、整套的神曲作最后一个清楚，就是阿门，阿门。2016年开始，我们每年复活节都会唱这套这个乐章，就是 Worthy is the Lamb 和 Amen。 因为我们确信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复活，我们必须要在每年去透过一首诗歌来唱述他的伟大。但是在2021年，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当我们不可以回去的时候，我们想尽办法，没有联合诗班，我们做了一个 virtual choir， 用了很多的科技的方式来到去将80多位的诗班员的声音来到去齐集一齐，继续 Worthy is the Lamb 这首乐曲，我们听少少啊。澎湃的乐音绝对能够去表达了这一段的经文。你说牧师可不可以播多少少，你可以上网听翻啊。澎湃的音乐去能够表达对这个至高的神坐在宝座的羔羊那份至高的赞美。当人向耶稣基督、向三位真神俯伏敬拜的时候，人就学习全然的俯伏，
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当你全然，其实敬拜这个字就含有全然的降服，五体投地地向上帝来去赞美。大家所熟悉的彼得森牧师 Eugene Peterson， 他有一本书叫《天路客的行囊》，恒久专一的信服。在当中他提醒我们敬拜有什么重要性和好处。第一，敬拜是提供我们一个实际可行的生活架构。敬拜不单止只是今天回来的过多小时，敬拜是我们的生活的模式的时候，敬拜就是我们尊主为大的时候，敬拜就是我们能够降服在上帝面前，常常出得赞美的诗歌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生活的架构。敬拜能够使我们与神建立关系，渴望滋长。你有没有渴想神啊？在你日常那种繁忙里面，你有没有忘记了上帝啊？我近几个星期不断去鼓励弟兄姊妹，来啊，你参加神祷会啊。神祷会每一早都有一班弟兄姊妹用诗歌来去赞美，用经文来去高举上帝的名，是对上帝那份的渴慕，是没有忘记他啊。渐渐你就会更加想去亲近他，想和他建立一个紧密甜蜜的关系。敬拜也都能够让我们专注在神的说话。你在今天来到，我们不单止读到上帝的说话，上帝的说话被宣讲，也都透过诗歌被唱诵。虽然只得一个松啲钟头，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每一日我们都去研读上帝的说话。当我们每一日有时间来去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生命得到更新。上半年我们讲坛的信息来自启示录，但是没有想到的就是，当我们重新回来教会可以崇拜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启示录的第四章和第五章。我之前没有预计到的，去年年底我们已经想着去讲启示录的，不过没有想到几时开关，就好像个书卷都没人打开，是不是？怎知道原来当开关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刚刚来到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五章，再一次去提醒我们敬拜的重要性。是不是上帝的恩典啊？上帝告诉你，我们再次要重新去思考究竟为什么我们要敬拜。就好似我提弟兄姊妹讲，翻得嚟就点啊？走翻。这个唔单止系一个口号，这个系一个常常嘅提醒，让我哋去知道，我哋必须有敬拜嘅生活。敬拜嘅生活让我哋去学习全嘅降服。就好似司母真要唱一首歌 ，Lord take control of me。呢首诗歌里面所讲嘅就系，神啊，你嚟掌管我嘅生命，更新我嘅心思意念。让我可以看到你的丰盛和爱，让圣灵使我充满着主的爱，让我去祝福其他的人。 Lord take control of me。 Despair.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啊，求你来掌管，全然掌管我们的生命，求你的爱充满着我们，以致我们能够行事为人满有爱，去祝福其他的人。主啊，我们愿意将生命全然的降服由你来掌管，因为主耶稣说唯有你配开生命的书卷，求你来打开我们的生命书卷，引领我们前行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命祈求，阿们。